因为记第二章，若有人献素祭为公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活祭中为至圣的。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
若用调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
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上。
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里面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的约，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炸了的新穗子，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炸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炭烧，就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好，我们上次曾经提到立位祭，是说到神的一个呼召。神的这个呼召呢，是从会幕里面向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呼召。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是在西乃山上来说话，那到了立位记呢，神是在会幕中向他们说话。那神向他们呼召什么呢？就是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很多时候我们把敬拜跟侍奉当成两件事情，但实际上呢，敬拜跟侍奉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神叫我们进前来敬拜跟侍奉，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从里面用心灵来诚实的敬拜，就不可能有外面真实的侍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真实的侍奉，它里面的敬拜大概也是出了问题。所以现在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前来，来亲近神，来敬拜他，来侍奉他。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进到圣洁的神面前来亲近他，来侍奉他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地位，一个称义的地位，一个成圣的地位。那这个地位怎么得着？乃是借着立位记所讲的这五种记。我们曾经讲过，这五种记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记， 就是指着我们基督的自己。因为主耶稣曾经在希伯来书曾经讲到，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欢的，燔祭和赎罪祭也是你所不要的。他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利未记所提到的这些祭本身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但这祭所代表的那个实际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自己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这五种祭就代表了基督为我们献上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燔祭。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素祭。从我们人来看，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觉得第一个步骤要解决的是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来想，大概赎罪祭应该摆在第一位。可是这不是神的想法，不是圣灵的想法，因为圣灵的想法第一个要满足的还不是我们的需要，第一个满足的乃是神的需要。燔祭是首先能够满足神的需要。燔祭是说到我们的主，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不再为，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神而活，这就是燔祭。所以燔祭的重点不在于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工作，因为一条牛当它还没有献上的时候呢，这条牛可以在田里面做很多的工作，但当这条牛被献上的时候呢，它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它是完全的被焚烧，这是燔祭。所以燔祭所着重的呢，还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燔祭来说到了一种生活，乃是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完全为这位神而活，这是燔祭。燔祭给我们取得了一个我们称义的地位，使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燔祭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燔祭有用牛来做燔祭，也可以用羊做燔祭，也可以做鸟，用鸟来做燔祭。这讲到我们的主，他当他被献上的时候，他完全的为着神来活的时候呢，他好像牛被献上一样，说出了他一生劳苦，一生忠诚的为着他的主人，为着神。当我们讲到绵羊的时候，他被献上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他终身顺服，而且顺服以至于死，他不再为自己活，他完全为着父神的旨意而活。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不凭着自己说话，我是听见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说我不凭着自己判断，虽然我们主的判断不会错，但是他不愿意凭着自己来判断，父怎么判断他就怎么判断。所以他的一生呢，完全是为着父神的。那这里也提到山羊，说到他不仅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他却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献上，钉在十字架上。那燔祭也提到了，你看鸟啊，有斑鸠跟雏鸽，这就说到了我们的主的一生为我们成为贫穷。他不仅仅他曾经是富有的，但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能够在信上富足。而且斑鸠跟雏鸽这些鸟类呢，是预表他的属天的生命，他在地他仍然在天。所以第一章提到的燔祭来说，讲到我们的主他完全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他一生在地上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燔祭的意思。所以当保罗讲到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神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有一个劝勉，他就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以神的怜悯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有一个要求，有个劝勉，当我们如果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的时候，他也劝勉我们，既然承受了那么大的恩典， 我们应该也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像燔祭一样来献给神，为神而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燔祭，这第一种祭。然后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章，这个素祭。素祭可以说是燔祭，献上燔祭的结果。因为燔祭是说到了为主而活，那素祭呢就说到了靠主而活，这两个很像，但是是不同的。为主而活是你有这样的心愿，靠主而活呢，就是你有这个心愿以后，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素祭。那素祭，我们进入素祭之前呢，我们要讲素祭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素祭呢是不含血的。其他四种祭呢，你发现它都有血，带血的祭，可以说是血祭，所以都有牛羊等着宰杀。但素祭呢是不含血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那素祭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大部分的时候呢它都不能够单独献，它都是跟其他的祭一同献上的。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来看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12节跟13节。他说，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馨1/4。所以你看12节提到了燔祭，13节提到了铜线的素祭。所以素祭常常不是单独献的，它是跟其他的祭像燔祭一起献的。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民数记8章。8节。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所以你看见这里铜线的素祭是跟着赎罪祭一起献的。那我们再来看民数记28章。我们看4节跟5节，他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这只是燔祭说的，因为3节是提到燔祭。又用细面依法1/10，并捣成的油一馨1/4，调和作为素祭。所以你看见这里再次提到献素祭的时候呢，是跟着燔祭一起献。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不过我们只是点出了这几节，给我们看见就是素祭的特点，就常常不是单独献的，它是跟其他的祭一起献的。所以素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常常跟其他的祭一起献，而且呢，它是燔祭献上之后呢带下来的一个结果，让我们既然站在了一个称义成圣的地位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呢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那个生活出来。那素祭的本身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基督的预表， 那它预表的是指的哪一点呢？因为当我们说到燔祭的时候，我们讲的燔祭是基督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来为神而活，但是讲到素祭的时候呢，就讲了基督他那个无罪的生命啊，在他的一生当中所活出的那个完全的生活。所以从素祭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他那一个无瑕疵的那个性格，他的一生是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啊，显出他那个完全的生活，这是素祭。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在神的面前，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所以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曾经讲到，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他接着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那当然犹太人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以他说你才不过五十岁，你怎么会看见亚伯拉罕呢？当然他不懂主的意思，可是那时候主才三十出头，可是他们看他已经有五十岁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啊，活在神的面前，像根出于干地，受尽了各样的辛苦，他的一生呢就为着为神而活，一生呢就把他那一个无瑕疵的生命奉献给神，活着为神。所以才三十岁人家看起来像五十岁的样子，今天我们许多人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岁的样子，但我们的主你看他是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的一生才三十，大概三十三岁，三十三年半活在地上。他前三十年可以说完全的隐藏，活在神的面前，人不知道，人不认识他，只有父认识他。所以他这三十年当中呢，我们读他的传记，除了最小的时候他逃难到埃及，然后再回到拉撒勒之后，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圣经上有稍微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那时候十二岁的时候，因为在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十二岁的时候被称为律法之子，这些男孩子呢到十二岁的时候来到圣殿，父母把他带到圣殿，然后行洁净之礼，这个时候他就成了律法之子，从此他要对律法负责。在十二岁之前呢，他犯了律法，他不需要负责的，因为他太小了。到了十二岁以后呢，他开始要对律法负责。所以他的父母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过完节父母就回来了。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跟他的父母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他的父母为什么都没有，孩子没有跟他在一起，他不去找他呢？因为经过了十二岁以后，他要对自己负责，所以他可以跟其他人一起走，不需要跟他的父母一起走。所以等到他父母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再回去找他，已经经过了三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父母就很难过、伤心了，看到他在圣殿里面，就觉得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他所想的、所做的，都是以天父、以他的父亲的事为念。但是为了要顺服他的父母，他还是回去跟着他的父母。所以呢，慢慢他的日子成长，在神和人的眼前呢，他实在是蒙了恩典。所以在这三十年当中，没有人真正的认识他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只有神知道。所以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受浸从水里上来，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啊，他在这三十年当中，过着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那种属天的生活， 只有神知道。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天不能不向他打开来，神不能不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这三十年当中呢，人不认识他，但每一件事情他所做的都讨父神的喜悦。这是什么？这就是素祭，这就是他把他的一生献上，而且能够活出那一个完全的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就是素祭。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从三十岁以后他就开始出来服侍，经过了三年，他的服侍可以说到了顶点。那时候他把他的门徒都带到了该撒利亚那个边菲利比的那个边境上面。这个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那是整个约旦河的源头，最清澈的地方。我们的约旦河啊，从北边慢慢流下来的时候，流到南边的时候就是死海。死海呢是最脏的地方，那个密度是最浓的地方，因为杂质太多。所以今天人到了死海啊，就称为沿海。人在那里躺着啊，可以看报纸的，不会沉下去的，因为那个地方密度太浓了。而且呢，死海呢可以说全世界里面最深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死海所预表的乃是人堕落最深的光景。主耶稣为什么把这门徒带到那个地方，带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呢？因为那是整个约旦河的源头。如果你今天在下游的地方，你看不清楚这约旦河真实的光景，就好像呢，当时你在耶路撒冷，你不认识这位真神，这位活神，你所接触到的乃是那些宗教外表的仪式。所以主耶稣就把门徒从耶路撒冷这一带呢，一直带到那个最高点，那个源头的地方。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当然就说，有的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以利亚或其他的先知。那主耶稣当然不满足，他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不算数，你们说我是谁？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就称赞他，他说，你这个启示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然后接下来主就向他们启示，他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要见到神的荣耀，见到神的国降临。我们在后来他就带着几个门徒就上山了，就变化山上。这时候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就变了形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变形象呢？因为可以说主三十三年里面啊，三十年是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三年呢他是活在侍奉在人的面前，不但人看见了，神也看见了。换句话说，他里面那个生命荣耀到一个地步，他的肉体已经没有办法遮盖了，所以就在他面前呢就变化了形象，连衣服都洁白放光。换句话说，主这三十三年啊，他那个里面的生命呢已经透过了他的身体能够彰显出来了。这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然后他们在谈什么事呢？就谈主耶稣出世的事情。在原文就是出埃及记那个字 Exodus， 就是出去。换句话说，主已经荣耀到一个地步啊，他可以从这里直接升天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素祭所代表的主耶稣的性格，他的生活完全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直接从这里升天。所以神派的摩西跟以利亚来跟他谈升天的事情。这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和他其他的门徒呢，因为这个太荣耀了，他们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人碰到这个荣耀的事情呢，荣耀太大了以后呢，他没有办法承受得了，所以他们都睡着了。一个天然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荣耀的。那主耶稣不是，然后彼得突然半睡半醒的一下看见那么荣耀以后，他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楼，好，一座为主为你， 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他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云彩把他们遮盖住，然后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父神再一次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主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讨神的喜悦，他本来就是神的爱子。但是当父神讲说是我所喜悦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他的爱子，更是因为他在地上这33年所做的事情都讨父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爱子，众子，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他的喜悦？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然后我们看见，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12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你看第20节，有一句话很特别的。他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里人。我们知道这个节是逾越节，因为12章一开始就讲了逾越节。他说那时有很多来上来过逾越节的人，其中有几个希利里人。我这边特别提到希利里人，就是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也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看很奇妙，在这边特别提到，当这些希利里人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像主耶稣特别等到这个时候，主耶稣才讲到这句话。什么时候呢？就是腓力，就是希利里人来见他的时候。那为什么提到这边有几个希利里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它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呢，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罗马在政治在军事上它征服了整个世界，可是呢，它采用的文化呢，仍然是希腊的文化。为什么是希腊的文化呢？因为希腊的文化，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哲学家都从希腊出来的，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啊，这都是希腊人。这些人呢，他们在就人的哲学来讲呢，他们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顶尖的。所以当时的人呢，很推崇希腊的文化。但是不仅如此，希腊人呢，不但是注重文化，他们也很注重一个人的外表。所以我们知道，你看希腊的那个运动会是那么有名的。今天我们说奥林匹克也是从希腊这个运动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人不仅仅是里面要有哲学的思想，外面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整个希腊人所寻求的就是寻求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不但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要有聪明的智慧，就是那个最高级的科学，就是当时的哲学。可是希腊的文化经过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人，甚至他们所拜的偶像都是从堕落的人身上所塑造出来的偶像。所以你看见他们的那些偶像呢，常常都很败坏的，很污秽的。所以现在呢，有几个希利里人来找耶稣了，因为他们在人的身上他们找不到 能够满足他们的追求的理想，只有在主的身上他能够找得到。所以现在呢，他们来到了尽头，他们来见主，所以他们就首先找到了腓力。他说，对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就去告诉耶稣。这时候耶稣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说主要准备钉十字架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到了这个时候，他即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连希腊人，寻求那个完全的人的人，都来找主了。主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这时候主告诉我们，就说这一粒麦子，这一粒从神来的这个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我们就是他所结出的许多子粒来的里面的一个。我们主的一生，他活在神的面前，不但在神来看，他充满了他主自己的义和公义，而且主自己活在神面前呢，也被神称为义。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义的。圣经上说，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只是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遮盖的。只有主他的自己，他的义才能够蒙神的称赞。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我记得有一句话也很奇妙的，第八节，你看啊，十六章第八节，他说：“他既来了，这个他是指宝贵师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对不对？为什么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他讲到宝惠师来，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我们能够了解，为审判我们能够了解，为义通常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说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说为义？我往父那里去，宝惠师就要叫世人来审判自己呢？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他为义，他往父那里去。换句话说，他能够来到父的面前，还能够站立得住，他就定了世人的罪。为此，宝惠师来，叫这个，叫因着这样子，叫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主。当然，我们的主他能够活出这一切的生活出来，这个完全的生活出来，不是因着靠着他自己啊。虽然他是这个无罪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是借着圣灵而生，靠着圣灵行事啊，所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些呢，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如同素祭的一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开始看他的本文，就是利未记第二章的本文。因为我们刚才就把它重点放在我们的主的一生的生活上，现在我们要借着他的本文来看，怎么样借着第二章的数据来形容、来描写我们的主的自己。首先他说，若有人献数据为公物给耶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这里的细面啊，不是按照中文我们所了解的，因为这里的细面我们常常以为是那个我们所吃的那个面啊，不是的，在原文这指的面粉，说的很细的面粉啊。这讲到我们主的生命，我们主的生命，它的柔细，它的均匀啊，它的无过无不及的那个品格，好像这个细面一样的陈列在神的面前。 那么这个细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刚才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首先你要落在地里死了，在地里面经过高温高压高热寒冷黑暗破碎之后呢，慢慢长出来的麦粒，然后再经过风吹雨打日晒成熟之后，还要经过什么呢？经过在禾场上的麦梗跟麦壳给打碎，再经过压碎研磨各样的工作，十字架的破碎的工作呢，把它弄成那种非常细的面粉，细面陈列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仍然要经过这些的过程，把他自己的生命如同细面呈现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才能做数据。所以今天反过来讲，今天如果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上当成翻祭，而且翻祭的结果就愿意我们也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呢，当然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个称义成圣的地位，这是我们主已经做成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还是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不是靠着自己来活，而是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活。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生命要活出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征战，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然的生命，我们也有一个我们主所赐给我们那个非受造的生命，这常常在征战。那这征战要怎么做呢？细面的过程就说出了我们所要经历的过程，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做压碎的工作，做剥夺的工作，经过高温高压的工作，把我们出于天然出于肉体的要除去，才能够呈现那种精细的均匀的无过无不及的那种生命，如同细面一样呈现在神的面前。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要浇上油。我们知道油呢，当然是指着圣灵说的，但是油也指着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所受的压榨。我们知道客西马尼本身就是一个葡萄园，葡萄是一个橄榄园，对不起，是一个橄榄园。橄榄成熟的时候你要给它压榨以后呢，才能够成为油。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就受到了个压榨，他不愿意照自己的意思行，他愿意照父神的意思行，所以他经过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压榨，就产生了油，能够倾倒下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圣灵，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了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然后圣灵就降下来。那我们主的一生呢，他不但是好像细面被呈现在父神的面前，而且他借着圣灵而生，借着圣灵所高，凭着圣灵行事，他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而不凭着自己做什么说什么，而是按着圣灵的意思活在神的面前，而且还要加上乳香。我们的乳香呢，是代表从死而复活所生出来的香气。乳香是一种树脂，这种树脂呢，经过火烧了以后呢，就产生了香气。所以乳香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一个人不断的损失自己、消失自己所带给人的香气。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保留自己，一个保留自己的人就没有这样的香气，一个在神面前不断失去自己的人呢，就会有一种香气，就是乳香。我们的主为我们 在地上的时候还不只是他复活有，他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显出了这个炉香。为什么呢？因为他借着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就带下了那个向着人的那种恩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很熟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主耶稣在清早回到圣殿里面教训百姓，这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还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所拿的，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很厉害的，因为他们这样试验主的时候呢，如果主说释放他，那他们就告，就会告主违背摩西的律法；如果主说把他判刑，那他们就说你根本就没有爱。所以主很奇妙，主这个时候呢在地上画字，你看他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句话很，这一段记载很有意思。当他们这样子把这样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在地上画字，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但是他们不懂，他们还在问。耶稣就直起来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了呢，又在地上画字。这时候这些人就画就不对了，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了。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他在地上画什么字？其实主耶稣写什么字不重要，而这个动作所代表的非常重要。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非常认识圣经的，非常明白旧约圣经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用指头画字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但以理书第五章所提到的。那时候你记得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我先看第五节啊，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里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金黄，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术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 所以都没有人可以。后来只有但以理可以。好，那我们再看二十五节，但以理给他解出来了。所写的文字是迷离迷离提克勒乌尔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然后匹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熟读旧约圣经的，当主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当主耶稣再问他们话再来写字的时候呢，这些话的字呢就让他们想起来了。特别是中间这一段，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这些人呢，当主的话一提醒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显出他们的亏欠来了，所以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然后主就对这妇人说，没有人在定你的罪吗？你看到没有，今天只有一个人可以留下来，就是主耶稣。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啊，没有，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主可以定他的罪，但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然后主就讲了一句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在黑暗里走，主耶稣就是那个世界的光。当主讲话的时候呢，那个光就在他们良心里面做工，控告他们，所以他们很羞愧的一个一个离开。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黑暗里面，我们很容易定人家的罪。但什么时候我们跟从这世界的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向着人家失败的人罪人，我们就显出恩慈。这是什么？这是乳香。好，我们再回来看第二节，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祭奠，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这个素祭不需要全部烧掉，燔祭的特点是必须要全部烧掉。我们上次讲过，燔祭像那一头牛全部烧掉，除了皮以外，皮是留给祭司的，这到第六章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再解释为什么要把皮留下来。但是基本上燔祭是完全烧掉的，但素祭呢，你要抓一把就好了，而且取些油取些乳香，然后就作为祭奠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换句话说，取出一把来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剩下的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要给亚伦跟他的子孙呢？为什么不全部烧掉呢？为什么只有一部分给烧给神，一部分留给他们呢？因为这一部分已经满足神的需要，另外一部分呢，给亚伦和他子孙，给了他的一个地位，一个成圣的地位。换句话，我们靠着这个，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天借着献这个素祭呢，我们得着了一个成圣的地位。亚伦和他子孙就指着我们说的嘛，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成圣的地位，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地位，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个审判的宝座，我们是要被击杀的。但今天因着我们得到了这个成圣的地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宝座不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而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神随时的帮助。而且呢，这要 说取来作为祭奠烧在坛上。你知道这不但是烧在坛上，而且要作为祭奠。什么叫做祭奠呢？如果一个东西很好吃，你吃完以后你仍然还回忆，这叫祭奠。换句话说，这能够完全满足神的要求，让神能够留为祭奠。不但是人留为祭奠，神都可以作为祭奠。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五节接下来第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你看，这是至圣的。换句话，不但是他活在神的面前至圣的，连我们现在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至圣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做好事我们才能够成为圣徒，今天我们只要相信接受，我们就是至圣的，在神的眼中我们就至圣的。所以哥林多的信徒在人来看，他们实在是生活很乱，但是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圣徒，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成圣的地位。然后你看到这里不再一再的提醒馨香的火祭，然后这边也提到第三节又提到火祭。换句话说，虽然素祭是不带血，但素祭本身也是有生命的，都要经过火。换句话，经过，你知道火是什么呢？火是代表神的圣洁。所以希伯来说讲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经过火祭，换句话说经过神圣洁的试炼，经过试炼以后他仍然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就经过考验了。然后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所以说如果今天是要用烤的话，有三种，接下来提了三种。有一种是炉中所烤的，这是第四节。然后第五节有用铁熬上做的物，然后第七节用煎盘做的物，这都是要经过烤的。好，如果用炉中烤的物呢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你看，如果要经过烤呢，有两种，一种是调油的无酵细面饼，一种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调油是混在一起的啊，就是跟着面混合在一起的，抹油呢是只在外面涂着，所以不太一样。通常我们讲到油调和的话，是讲到什么？讲到从里面的这圣灵的充满，抹油的话呢，是讲到圣灵的浇灌说的，所以这两方面的。那无酵细面饼，这个原文这个细面饼呢，是中间有孔的，面好像有洞的。那无酵薄饼呢，这个在原文它是一种空心的饼。换句话说，今天前面有一种是细面，这边就提到了饼，都可以献给神做素祭。那有些人对神认识的比较深，神对这些人来对主认识的比较深，所以他把主献为素祭的时候呢，主对他来讲就好像什么，好像细面，细面不容易消化的。但这些人因为认识神比较深，就对他来讲像细面。那有些人认识主比较浅，特别是我们比较刚刚蒙恩的人呢，他必须要吃饼，他不能直接接受细面。那这些饼呢，有些要穿孔的，有些是要空心的，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消化。那这些穿孔也好，空心也好呢，都讲到我们主为我们受的苦难。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怎么讲呢？他虽然是儿子，仍然要因这苦难学习顺从，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看见这些穿孔也好，空心也好，倒空也好，都是说到了他，他为我们在这里受苦。那另外一种是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细面也是指着面粉说的啊，细面，它是调混在那个细面里面啊，要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细面，这是素剂。分成筷子呢，就好像这一个，他用条上做的这个之后，你把它分成筷子，就好像怎么呢？就剥开来的。你像我们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把那个饼剥开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然后主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哦，主剥开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薄饼聚会把饼剥开来，当然这是对的，而且这是主要的。但主还有一个意思，你们也要如此行，换句话说，我们也要被剥开来。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人太完整了，所以别人没有办法从我们得到帮助。为什么？我们就像一大块饼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吃啊。你只有剥开了以后，啊，别人才能够吃，而且才能够供应更多的人。我们剥得越碎，你越能供应人。主说你们也要如此行，你们也要被剥开来。所以我们太保留自己的人都没有办法成为人的帮助，人的供应。只有我们不断被剥开以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人的供应。所以你要分成筷子。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剂，就用油与细面做成，你把这些东西带做的素剂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剂中取出作为祭奠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华的火祭为至圣的。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素祭一面是为着神的，一面是为着祭司的。等到我们读到平安祭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是为给献祭的人的，但在这里呢，是献给是给祭司的，因为祭司在这里服侍神，祭司的食物也需要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他们在圣所里面吃，是至圣的。我们读到利未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讲到，这些祭物必须要在圣所里面吃，祭司不能带到外面去吃的。而且呢，如果祭司本身在献素祭的话呢，他全部要烧给神，他自己不能留下来的。这个他等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再讲。十一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人不可吃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知道酵是在圣经里面是特别指着罪恶说的，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边提节特别讲到，我们的月，我们的月节就是我们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您不可以用教，不可以用什么教呢？恶毒邪恶的教，要用诚实无教的那个饼。所以你就看见了那边特别讲的教是什么？恶毒邪恶的教。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上面在四福音里面特别讲了三种教：法利赛人的教、撒都盖人的教、西律的教，这些都有特别的意思的。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是特别讲到假冒为善，撒都盖人的教呢是特别讲到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相信复活，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字句，他们不知道经义。西律的教呢，讲到一个爱世界、体贴肉体的教，所以不可有教。为什么呢？教能够使这些素祭变质、膨胀，所以素祭不可以放教，也不可加蜜。如果教是代表罪恶的话，蜜是代表什么？代表人天然的好。所以你不可能把天然的好也带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很奇妙，蜜跟教有同样的性质。你把蜜放到一个食物里面，久了也会发酵，也会变质。所以你看见啊，就是人的天然的好跟人的恶都会让素祭变质，所以这些都不能够加在素祭里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像主一样，主没有自己的天然的，他没有把自己天然的良善带到他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天然的温柔良善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必须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活出来。好，然后他说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做舒服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火祭。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舒服的供物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是舒服的供物，他为我们先献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指着他已经为我们得着了，他已经进入了荣耀，有一天呢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荣耀里面。然后接下来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你知道盐的作用跟酵和蜜的作用刚好是相反的，因为酵跟蜜呢是会让一个东西变质，盐呢却能够保存，所以在素祭上呢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讲到他的立约的时候呢，是讲到立约的盐，所以立为盐约。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民数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就是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你看盐是指不朽坏的意思，所以是永远的盐约，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为什么用盐来代替呢？盐说出了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永远的功效，也说到了神永远的性情。还有好多处的地方，我想我们暂时不读了，我们也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读。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若向耶和华献粗俗之物为素祭，要献上哄了的禾穗子，就是砸了的新穗子，当作粗俗之物的素祭。好，你看这里禾穗子呢必须要用哄，要砸，换句话说都经过了试炼，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祭奠的，就是一些砸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所以我们从这个素祭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献上，成了我们的素祭，使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但是光有成圣的地位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结出什么成圣的果子。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好吧，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你看见这个圣洁是要追求的，圣洁是要追求的。为什么呢？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换句话说，一方面你看到没有，我们已经有圣洁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见主。但另外一方面，你要追求圣洁，你才能见主。意思是说，你如果我们越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结出圣洁的果子呢？我们见主就见得更清楚。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再看一下，十九节，我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然后还有就是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得你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你看成圣的果子。好，最后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就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这跟我们成圣发生很大的关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借着十字架，这个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在原文是一个动名词，杀死。换句话，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旧的生命，所以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呢，就主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一方面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老旧的生命，一方面让主的那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渐渐的我们就能够活出结出那成圣的果子。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成圣的地位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成圣的地位，就这个数据的话呢，我们永远不可能成圣。但是我们借着这数据呢，我们已经有了成圣的地位，然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活出神那个圣洁的生命出来，结出成圣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数据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宝贵。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也是有一点安静，如果有感动的，我们可以有几位弟兄姊妹为我们带我们祷告，好不好？